来，那我们隔壁这位同学呢？好久不见。
我叫文英。
文英，我一下叫不出名字。
OK， 其实也蛮想嘉诚老师的哈，晃了一阵子。那其实我最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领悟，那个自从爸爸往生的时候，那段时间我蛮自责的。好，那其实后来，其实又跑到我后来又来了一次花莲之旅，到了赛事村，也遇到了那个叫什么主任，子涵主任。好，那也聊了一会儿，那也去了普隆宫跟那个啾啾，好，那边也聊了一会儿，那也去巡视了我的老家瑞穗一趟。那这一次回来，竟然我可以接上罗娜老师最近前两个月讲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演讲，有关生死的。我以前在爸爸往生那一段时间都不敢去面对这一块，因为我怕我很多都做不好，然后我很自责。那后来我接上罗娜老师的那一堂课之后，我竟然是完完全全可以不再责怪自己，而且内在的一个心灵告诉自己说，其实那时候的我是没有力量的，所以我面对于爸爸的死亡，我可能那种内疚感是相当大，而且是直接打到自己的身体。那回来之后听了之后，我才知道罗兰老师说的一句话，他说每一个在面对亲人往生陪伴的这一段期间，也许你会有很不好的情绪，甚至你会有一个念头说怎么不快点走之类的。好，那可能我们事后都会觉得很内疚，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意念，最后你在走完这段时间的时候，你会再重新审视你这段时间做的事，然后再做调整，也就是再做成长。对，那这一点让我体悟还蛮大的。再来，我对于我妈妈跟我妈妈之间有很大的情结。那爸爸往生之后要陪伴，哦，哇，我觉得好累哦。那我后来发现有一次，我大概上课上到9点多到了三楼之后，突然觉得好累，好想找我老公说话，因为我老公要10点才下班。然后我突然一个念头就闪过来说，如果我老公永远都回不来了呢？我内在有什么感觉？我就马上进入我妈妈的感觉了。所以我其实蛮感谢说来到赛斯上课。曾经其实嘉诚老师以前也常常讲过说，你可以进入对方的状况去感受，可是有时候时间不到，或是你内在没有办法提供你一些能量的时候，即便你想进去怎么都进去不了。那我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不断的旅游，不断的去探索，把自己去放空，甚至跟陌生人，就是说如果要去赛斯上课，那我也就放空，跟谁睡都没关系，把自己这一年完全就是丢在不同的角落。好，这样的状况我发现说，这一年来其实最大的领悟就是说，你不断的去接触这一块，最后自然而然这些的一些内在所提供你，等于说你的内我不断的提供你一些讯息，你自己到底有没有收到。所以我收到这一块之后，然后我马上对跟我妈妈之间的感觉不再只是一个责任，而且是比较有爱的流动，这样我对跟我妈妈相处起来就不会再觉得好累好累。对，这是这一段这一年这样晃的结果。
嗯，蛮好的啊，重点就是一定要常常出去晃一晃啊，换换环境哈。好，来，我们哪一位同学要说说话？来，嘉伦。当然了，啊，你再固定回来，这个鼓舞大家的。
鼓舞大家，我看是害了大家吧。
不会啊，只要你很悲惨，大家就会被你鼓舞。
啊，我真的很悲惨，昨天才被许医师骂而已。没有啦，在这一年度。我不知道说那个认知是对还是错，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学习大家都很棒，然后起码我们都有进步。那你知道我跟我老公是共事的，那他一直没有进来里面上课，然后我就这五年我不断循环在过这样的日子，就是我们两天就吵一次架。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没有进步，你就是没有进步啊，你就是不进来上课，你就是没有用，我就是这样子啊。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可以这样做，你为什么偏偏要那样做？然后我就是一直觉得说，然后反正就是五年的循环都是这样，我们发生事情到现在都是这样。然后我真的这样跟他吵得很累，两天 就吵一次两天吵一次，然后吵完以后我就会觉得心很累，心很累，然后就躺在床上，然后几乎都不动，也下不了床，然后就大概两三天，然后他又来跟我道歉的时候，然后我又乖乖的回去，像狗一样的回去。所以我觉得哈，对我来讲，其实昨天讲一句话也很对，他说回到你的本心，他说你要安住你自己的心，他说而且我自己发觉到说，第一程度不一样，第二我要可以接受他不进来学习，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应该是这样讲。
他上次又有来静坐啊，而且没有睡着哦。
那
他有进步。
那是我叫他来的，而且他真的很好笑。我叫来，我说哈，你来替我们大家都没来，你来替我们全部人祈福好不好？他说好，因为只有一个小时，他不会怕他睡着，结果他就来。刚刚我要来上课的时候，我传一个简讯给他，我跟他说感谢你，因为早上我就请他把店看好，然后我自己过来上课，然后就说感谢你给我时间来成长。他竟然给我回应什么，你知道吗？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所以他就是那种很白目的人啊，你就是被他气死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在你说在这里我们大家这样分享，然后回到店里又面对员工，现在不是月休八天吗？员工就又大家一窝蜂又吵着，大家连成一气，因为员工就是跟员工连，他不可能来跟我连啊。然后他们连成一气，你不把他休八天，我们就老委会见啊，要不然你就不做啊。就是这些杂里杂气的事情，让我觉得这一年我心很不平静，很难过，很难过。而且我跟我老公吵架的事情，前三天又发生，所以我昨天才会去找徐师。而且我本来很长期我有在吃安眠药，你应该知道。可是突然有一天，很神奇的，突然有一天，我告诉我自己说，我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啊，不吃啊，不睡也不会死。结果那时候开始都没有吃，一颗都没有吃。然后到最近就为了他的事情又开始吃，所以我就是上去找他拿药，顺便问他，就是听他怎么讲这样。所以我是觉得说，或许是我要求太多。可是我一直感觉到说，我们人可以比较好，为什么不比较好？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要比较好？然后我又很心急说，你赶快把生意弄好，生意弄好。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人格的问题，就是我们像看这些书，你都会发觉到他的一举一动。其实你会发现他其实很可怜，也没什么消遣，然后要进来上课他又不熟，然后什么他都。我觉得他就是很空无荡荡的一个人，而且加上我们做礼仪的，你知道哈，我们就接很多嘛，你知道，其实现在什么行业最行，就是礼仪社最行啦，因为冰箱都冰不住，其实自杀的案件很多，因为冰箱都冰不了，
都客满了，你看人满为患，对，
然后
这个旅游的旅馆都不见得
会，请那个
会客满，
对，然后还要请那个临时冰柜去，那我就一直在思考，我过这样的生活，然后我又一直在思考我自己。人生为什么？人生到底为什么活着？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活着？最后不是这样烧掉吗？然后骨灰就放在旁边啊，然后就倒掉啊，当成废弃物倒掉啊。你只捡一点起来，其他当成废弃物。那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吗？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不是正面的啊，这不是正面，也不是
没有，我觉得好正面的，人生真的最后就只有这样子啊，否则要怎样？而且现在的死法也不一样，有没有？可以包一个种子啊，后来就长出一棵树啊，明白？让以后那个树上结的果子，那个样子可能长得就很像他的脸，一个头。
可是这是我们这边的说法啦，你看那个政府那边跟推行者其实并不多，因为大家都觉得还是会照理出来，而且舍不得亲人的走。
是啊，你看我们当人要学的东西可多的呢，对不对？好。所以我就说嘛，你发言呢都会很振奋人心的，啊，很振奋人心。对，
我们家的秘密都被你掏空了。
没有，我没有掏啊，你自己都会说。啊，可是我为什么觉得每次嘉伦来，我都会觉得我们这个能量场就会变得非常的有活力。虽然啊，这个表面上很不道德的拿他的痛苦作为我们振奋的 振奋的能量。可是其实他常常都会点出几乎所有人都在面对的问题啊，对不对？这种心情也是我们常常都在面对的啊。不过我就很想问嘉伦哈，因为其实嘉伦在这个情况里面一直不断的反复了哈，我们常听他每一次来就是告解的时候嘛，好，不需要告解的时候要么在床上，要么就是就忘了要来了嘛，需要告解的时候都一定会出现好，然后这么多年反反复复的哈，反反复复的，可是我相信他不见得在原地嘛，好，他不断的在问这些问题，也不断的在寻求一个解决的方式或是答案，但是他还是持续的在问这些问题。好，虽然看起来持续在烦恼里面哈，但是我觉得这个烦恼也变得还蛮升华的。好，所谓那个烦恼也不是原来的那个烦恼啊，一直开始在探索这个烦恼。不过我在想，你刚刚就讲了一句话嘛，怎么回到本心哈？那你有试着开始回到本心吗？好，那本心是什么？那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好，因为其实你昨天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提醒嘛，好，我们要回到本心。好，那你有没有开始感觉到你的本心是什么？
昨天徐师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愣了一下，然后他又跟我讲，你跟着我念，你知道他最喜欢这样啊，我也不知道念什么，乱念就乱念啊，反正他就喜欢乱念，我
那多几个口号，那个时间就可以过去了，你跟他念。
而且我甚至还问他说，念这些阿九有用吗？我昨天还这样问他，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要先安住你的心，然后你跟着我念，我是可以接受阿凯，不成长，也可以接受自己不成长，也可以接受自己不够好。他是这样子跟我讲。
嘿，他这样跟你讲，可是你照着念，那你有什么感觉没有？
没什么感觉，没有啦。我回去，我因为昨天阿凯开车带我去，然后我一路在想着这些问题，我在想我们吵架的这个过程，然后跟徐师跟我讲的话。怎样去连接它，然后再来你回到本心，要回到本心有那么容易吗？起码要修炼个好几年吧。
你也不止好几年了。
对，我觉得我也不止好几年，所以我一直陷在这个漩涡里面，我很痛苦，不然我不会想要去寻求这样。然后感觉到就是说很多的事情心里很多很多的答案，就是很找不出答案，然后又很矛盾。
不过我倒是觉得说，从他的身上啊，我们真的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正面的能量哈，就是再怎么烦恼啊，你看日子都还是过了哈，而且小孩都大了哈，拖着拖着也就拖过去了哈，然后人还是这么的靓丽，说起话来还是那么有力哈，骂起先生来哈也都不会输。我觉得说我们虽然有这么多的人生烦恼，可是日子怎么就这样子不知不觉的就过了。好，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他原先很烦恼孩子，那孩子也大了，然后三个孩子也都表现得蛮好的。好，那从水深火热哈，到形容水深火热的日子里面也就不知不觉的也就过来了。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不对？很有趣的现象。那他们吵架的事情根本也不是新闻了嘛。
我们这样子在我其实我去我们读这些书，我去研究很多，我就看到说很多家长在吵架，跟一些就像你说的心电感应会影响小孩，其实我很担心这一块。其实我能活下来的动力是因为我有三个很棒的小孩，坦白讲真的很棒。
可见你的心电感应他们自己也有防护墙，没有真的全然都是被你们夫妻吵架给影响了，他们还是会走出他的人生道路。其实这里面啊，就有一个现象，大家都想要内在有一种渴望，寻求一种很圆满的状态，对孩子最好啊，什么方式对小孩子最好，什么方式对老公最好，什么方式对自己最好，我们一直在寻求这个最好，有没有啊？可是我们发现在寻求最好的时候，你发现更多更多的不够好啊，你没有想要寻求更好也就算了，当你很想寻求更好的时候，你就一直发现很多不够好。为什么？为什么？你想要更好，可是你却老是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做得更好。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嘛，对不对？为什么？好，比如说你想要住一个很好的房子，好，那其实你也真的达到了你可能十年前设下的目标，十年之后，哇，你真的很努力，你存了一笔钱，你住在一个你理想中的房子，可是后来你还是觉得不够好，又看到有人的房子更大，后来的房子盖得更好，啊，这些建材啊更高级，啊，比你现在买的这个房子可能还有更好的一个设计等等，于是你心里面又觉得不行不行，这个房子不够好，啊，你又设下了下一个十年的计划，我希望能够换一个更好的房子。等到十年过了，啊，你也很棒，你终于达到又换了一个房子。结果你住进去之后，你又希望你又看到人家的皇宫更富丽堂皇，你还是觉得自己不行不行，这个房子还是不够，我应该换一个更好的房子。好，那问题在哪里啊？这当然是一个原因嘛，哈，不断的比较。还有呢，大家觉得？对啊，这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想要更好。对，可是我老是觉得我不够好，欲望止不了，这都是啊。还有呢？不满足。是啊，不满足。好，你看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我们觉得还要更好一点，更大一点。可是也许对其他人来讲，你家里面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一个皇宫了，有没有？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意识到我现在住的是皇宫，是因为我的眼睛看到的是更大的一个房子，更豪华的房子。我觉得一来啊，你应该是在讲说啊，你在物质环境上面的看法有一个更扩展的一个状态。好，那第二个，那它其实是一个让人不断在进步的动力嘛，但是问题是这是在物质上面的一个进步的动力，我想要有一个更好的房子，更大的房子，这是在物质上面一个很大的这个能够啊累积财富，换一个更好房子的一种动力。可是在心灵上呢，在心灵上呢，仿佛没有因为你住到更好更大的房子而更好更安心啊，对不对？这里面一定有个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一定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那里。为什么我常常觉得说我要更好一点，更好一点，它本来是一个进步的动力，可是后来慢慢的对很多人来讲变成一个压力，我始终达不到我想要的那个更好。没错嘛，哈，你刚刚在讲比较，当然是好。那我们比较的同时从来都没有回过头来看到自己有多好，有没有？好，我们站在比较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看到别人比我们更好，我们一定会找那个比我们更好的人来比较嘛。你很少会找那个你觉得比不上你的，你不会去找那个人家那个旧式公寓，有没有？好，来跟你现在或者你心目中的那个未来的房子来比较，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我说我想要更好的时候，我同时也带出了一个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的心态了，对不对？我不够好，所以你才会觉得怎么样好像都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目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我们在比较的时候，其实各位比较欲望哈，还有呢，刚刚讲有比较有欲望，刚刚还说了什么？空虚。各位，这所有的感觉它都还是有正面积极的意义耶，没错吧？你因为比较，所以你会改进，你会有动力去改变，去更好。好，因为你内在空虚，你会想要去学会怎么样让我心里面比较有满足感，你会去学习，对不对？因为这个欲望就是一个动力，它就是行动力啊。所以其实这所有的心态它都没有不好，可是问题是你所有的焦点只放在这个上面，你没有看到它正向的意义，那么这些观点就会变成打击你自己的一个方式了，打击你自己了。你有没有觉得啊？你说你还要更好更好更好，有的时候也许听你的描述，好，那你自己都会担心这三个小孩子会不会受到你的影响。 可是我们看到他们终究还是慢慢一步一步走出他们人生的道路，他们会有他们的发展，他们也会有他们的缺憾，他们也会有他们的不足。你不管再怎么做，好，你不管再当一个什么样的好全职100分的妈妈好了，他们都还是会有他们的不足。因为只要一个人圆满了，好，完美了，满足了，就没有动力了，不是吗？就不用再改进了，不用再去学习了，不用再去超越了。你看，可不可以从这个观点来讲，它就很不一样的一个一个很正向的一种力量感，而不是只是困在那个我永远都不够好的那个感觉里面。大家了解吗？好，我不够好，它可以是一个改变让自己更好的动力。可是你所有的焦点都在我不够好的话，你就变成打击你自己的一个焦点了，你就开始不断在打击你自己了。好，你打击你自己，打到自己忧郁症啊，打到自己常常觉得人生好失败，有没有？好，打击你自己，你觉得这个老公也不好，那个也不好。所以只要你的所有的注意力焦点都是放在你的那个不够好的上面，那你对自己的影响只会阻碍了你的改进的动力。你永远都不知道你拥有了什么，可不可以这样讲？好，你永远都不知道你拥有了什么。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好，只要我们真的客观来看，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件事情都是完全的如你所愿啊，对不对？人生因为缺憾而完美，呵呵，这句话蛮好的啊。人生因为有缺憾，所以显得非常的完美，没错吧？人生因为有缺憾，所以才那么完美。哎，完美，只要没有那个缺憾，你一开始就是啊完美了，就是一个终极的。好，就是你在做的那个行业，就是准备放到冰柜里面去了，对不对？好，那其实回到灵魂的状态，它是完美的；回到肉身的状态，它就是有缺憾。所以我们是从完美中分裂出来的所谓的不完美，因为你的不完美，你才会有学习、改进，好，跟不断的在这个超越的动力啊。假如你是完美的。来，那个麦克风，
我的意思是说，你刚刚所讲的话真的是很会侵蚀人家，侵蚀人家的心。因为我没有进来有一个原因，我也是觉得说，连你们都会瞧不起。
对啊，这就是一个看法嘛，有没有？这就是一个看法。那你现在的感觉呢？
什么感觉？
为什么会觉得被看不起？
因为我觉得我连身边的人都没办法改变，那我有什么好？我有什么长处？啊，我这一生都已经快50岁了，我做到了什么？然后把日子过成这样，我又怎么样？
有没有？这就是你一直看到你觉得你不够好，你的匮乏，好，你的失落，你所有的。放大的焦点都是你觉得很缺憾的那个部分，有没有？可是我们一直在谈的说，你看最客观的一个状态就是，不管你的问题再大，你都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不知道是哪样的一个生命的动力一直让你走到今天。好，你一直在谈你的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也谈到你一直一直内在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动力，想要去了解到底怎么了。你知道这个想要去了解这是什么东西哈？这是你的生命里面的什么东西？对哈，假如这是一个你很重要的原因，你从小都只习惯听到批评，所以当别人在赞美你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听懂，你会自动排斥嘛？而且你也会不断的就是找人家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吗？好，一个很简单的因果就是，你从小只听到批评吗？都在听到人家说你不够好，所以换句话说，你看出去，你看到人家的部分也都是看到人家不够好的地方啊，有没有？好，那同样的，当人家在赞美你的时候， 第一个你会觉得啊，那种恭给场面话安慰我的话有没有啊？你们根本不了解我，你们不是我，你根本不了解我。好，可是第二个是我那我要后我干嘛一样，我真的有这么好吗？因为你已经很习惯否定你自己啦，你说有没有道理？好，你看两个心情，一个就是哎呀，你们都说场面话，你们是故意安慰我的啦。啊，第二种心情就是我真的有这么好吗？我真的就像你讲的那样子吗？所以你从来就听不到好的，因为你不相信啊，你打从心里面你不相信你自己的确是像他们讲的那样子这么有生命力的人。就像三个孩子其实也是一路走上来也是这么棒，有没有？你的眼睛看到他们那么棒，可是你的心里面习惯在焦虑担忧，万一影响到他们让他们越来越糟糕，或是让他们不好怎么办？有没有？我们还在担心小孩子有没有考上大学哈啊，然后他不但考上大学，他念法律系，好，现在就开始担心说他可不可以考上律师。他考上律师之后，你就要担心他可不可以打赢官司。好，那你就要开始接下来担心说啊，他会不会变成司法黄牛，他会不会被陷害，他会不会怎么样。你永远都有担心不完的事情，而且你担心的事情都是非常负面的。这就是你的习惯啊，对吧？你的习惯嘛。所以其实你所有在讲你自己的一个部分，你都是看到那个很糟糕的很负面的部分。可是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好，甚至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从来对你的那种极大能量的赞美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好，他在做殡葬业，可是你看他的样子，他从来就没有看起来很暗淡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他的天赋。诶，要有这样的天赋才可以做殡葬业嘛，对不对？好，第二个，他三个小孩子其实你看一路带过来，我们是跟着他的小孩一起长大的。他那个男孩子小学一年级我就认识了，一路走到现在。谢谢你的广告，我们今年暑假有。你看有没有看到好的了？没有，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一个会有身心症状的原因，因为你始终看到你的不够好，焦点就在这里。你始终看到你的不够好，而且你很难接受你自己是一个不够好的人。好，我们一定有一个很想表现得很好让大家赞美的自己，可是我们越想让人家赞美的时候，你同时会做一件事情，你一直不断地隐藏你认为的那个不够好的自己，你花很大的力气去隐藏它的，后来你所抗拒的它会慢慢凝聚成一股力量，最后你压抑不住了，那个所有的不够好跑出来了。就像你现在，你老是看到你的不够好，你不断的在喂养你觉得不够好的那个自己，你一直在喂它。大家听懂我意思吗？你不断的在喂养你认为的不够好的那个自己，后来它被你喂养的越来越大，到后来就变成好像你唯一的实相，是你唯一的实相。你看不到你其实你的本质有多好，你看不到你是一个多么有力量的人，有没有？可是你一直不断地把你的精力把你的注意力都是在喂养那个不够好的部分，所以他就被你养大了，有一天再也压抑不住了，好，蹦出来了。可是各位，现在我们其实大家都在学习这个，好，当他真的蹦出来的时候，你才开始回到真实面呢。因为以前你是我不可以不好，所以你竭尽所能的把最好的样子表现出来，可是这个东西是不够实在的，它是你花了很多力气去压抑那个不够好的自己所暂时表现出来的样子，可是它本来就是你的本质。可是你因为不知道，你怕你的不够好被人家知道，所以你花很大的力气在压抑你那个不够好的自己，所以你之前的那个很好不是真正的那么好，因为你没有真的认为你自己是够好的，所以你才会压抑那个不够好的。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好，你压抑他，你就在喂他，你就一直在喂养那个不够好的自己。有一天压着压着压着，哇，那个东西跑出来了。那个不够好的自己是什么？我很软弱啊，我很没有用啊，有没有？我长得很丑啊，啊，我很自私啊，好，我很无能啊，啊，这就是你一直在压抑的那个不够好的自己。结果他养大了，他爆出来了。 一下子爆出来，让你原来一直只想表现得够好的那个自己力量一下弱了，一下子掉下来了，结果后来你就让这个不够好的那个自己仿佛出来做主了，你就一直看着到看着他。可是其实这个东西才是我们开始要回到真实面的一个开始而已。好，人的真实面是什么？因为你可以有不够好的自己，所以你才会更好嘛。就是你有缺憾，所以你才完美啊，就有点像这样的意思。因为你有缺憾，所以你才会完美，因为你有一个不够好的部分，才会显得你有多好。好，这听起来很有趣，对不对？你的够好是因为包容了那个不够好的自己，否则讲你没有那个不够好的自己，你只有那个很好的自己，那种完美就没有什么动力了，你就没有在一个改进的动力了。就是因为你有那个不够好，他们全部都是包容在一个更好更大的那个自己里面。那现在我们是好，老是在那个想要表现得更好，所以你看到的都是人家不好的地方，人家你看到的别人都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什么叫做回到本心？回到本心就是看到你可以，对，对，对，你在描述谁？是吗？你在描述谁？你也在描述你自己内在的状态呀，不是吗？对，因为你内在的状态先成立，先存在，你看到的状态是你内在状态的投射嘛，有没有？我们一直都在讲投射嘛。假如你心里面是空虚的，你看到的都是空虚的现象啊，这个人心惶惶啦，哈，大家都很不踏实啦。可是只要你内在里面是有力量，是有信任感的，而且相信生命一定会好走出他的一个最理想的道路，只要你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的人，那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什么？在悲惨的事情都看到它的转机，有没有？好，你看到黑暗的时候，你同时会看到光明。只要这是你内在的基本态度的话，基本人生态度的话，有没有道理？对，来，我们这个麦克风给你。
其实我在转化的过程中，我曾经也有一段时间类似那个嘉伦一样，其实我是把那个自私自利的完全出来，然后我会发现自己跟以前是判若两人。我刚开始很挣扎，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就任由自己一段时间这样。可是就从今年开始，整个能量跳上来之后，那个爱的流动还有自私自利的部分慢慢转向比较正面。
你知道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不再对抗了，我不再把那个自私自利的压抑下来。好，你不再对抗它，你就松啦，你就轻松啦。以前你在对抗它，你要花力气耶，你要隐藏它，你必须要花力气耶。好，你必须赶快把门锁好，不要让它跑出来。好，你要把那个门堵好，你要不要花力气？花力气去控制，好，防止那个不够好的自己跑出来。后来你开放了，你让它跑出来了，你有没有松了一口气？就有点像这个道理。不是只有你们两个，我们每一个人啊，包括我也是啊，包括我也是啊。好，我们自己在开会的时候，自己内部在做讨论的时候，我们老板也是常常这样子，哦，大家都是常常这样子，哎，常常必须要去诚实的自我面对呀。因为我们常常看不到自己，我们从小被教导的就是只能表现最好的那个样子给人家看嘛，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我们只能够把最好的样子给人家看，而且我们从小就在学习自私自利是不对的。可是有哪一个人说头脑知道自私自利是不对的，可是你真的一点自私自利的这种底子都没有的，有没有？绝对没有嘛，绝对不会嘛，因为人性嘛，对不对，嘉伦？没有关系，他这样声音很大。 可是你知道，在不同的层次都有他们自己互动生存的一个方式，它就是这个世界多样化的原因，它不会只有你想要看到的层次。正因为每一个人都如此的不同，有没有啊？如此的不同，那它就是展现出生命的那个创造力。我就是创造出各式各样不同样貌的人。所以其实我们是在学习，我怎么处在一个有这么多可能性的世界里面，而我要在这么多的可能性里面去选择我想要对焦的一个方向，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问我自己，我还是要问我自己。好，因为就是有太多的变奏版本了，人生有太多根本故事说不完，对不对？各式各样的故事都说不完。好，那你只能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意识要对焦在哪里，你要给自己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这就是你常常问你自己的一句话，而且这也是真的你唯一最有力量最能够做到的事情。因为你可以掌控你自己的，你唯一能够掌控的人就是你自己啊。对啊，你对焦在自己的身上，这就是本心啊。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好，我想要让我自己的心理环境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好，比如说假如这个院子是我个人的，我要种树，我要种花，随便我嘛。可是我今天是在公园里面，你就不可以种你自己的东西呀。啊，别人种一些你非常讨厌的植物，好，你也要变得很会欣赏啊。欣赏怎么会有人的美感经验这么差，对不对？真是太赞叹了，太令人赞叹了。好，可是假如这个公园是你自己的，你爱怎么弄就怎么弄，你可以做选择。可是今天好，你在这个公园里面是其他人都有种树的一个权利，甚至根本就不是其他人种，是政府弄的，因为他们一点美感经验都没有，老是种那么丑的花草，好像都没有研究过植物的特质，那你就学习欣赏啊。好，那再不然你就不要经过那个公园，你懂我意思吗？你可以有选择的能力的。你在跟一些低层次的人合作，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演戏啊。好，我可以把自己拉在跟他们讲一样的话的一个层次上啊。可是不代表你只是那个层次吗？可是这些人他真的就有那个层次吗？也不见得啊。好，他也许在不同的一个状况里面，他有不同的一个表现，你只是没有跟他互动而已啊。所以真的话说回来，我们唯一能够掌握的就是我们自己啊。而且我们怎么做选择，我们的选择能力就是我们不断在学习想要得到的一种生命基础。我们有了这些生命的基础，我才知道下一步我要怎么做选择，否则我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选择？很容易就被外在的环境、被大部分的人看法、被社会的价值观给绑架了，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了，后来失掉了你自己的看法，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狂热分子啊，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讲狂热分子，狂热分子就是你把你自己的力量交给一个领导者，交给一个团体，你让他来带领你就好了，你失掉了你自己。真正好的团体还记得吗？每个个人性的自发性，自动自发，大家觉得哇，这个方向很不错，集合众人的一个力量一起往前面迈进去完成理想，而不是说由一个带领人或是由这个少数的团体里面的引导者，他说你一定要这样子，你不听我的就不行，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按照我指示的道路去走。好，那很容易就变成狂热分子了。好，其实因为你也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来，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先翻开书。哎，好，老师你说，因为刚好我们就接到这一段。
刚听到家人在讲到一句话哈，觉得感触蛮深的，就是说家人说哈，我连身边的人都改变不了。我觉得哈，人最大的痛苦啊哈，人最大的烦恼啊哈，就从想要改变身边的人开始。因为就像我儿子啊哈，他很喜欢吃肉，而且吃很多，所以他的肚子哦一天一天大这样子啊。
怎么跟我儿子一样？
所以我礼拜天啊哈，就经常 为了那个跟他一起吃饭就觉得蛮烦恼的。好像这个礼拜天那一样啊齁，就从外面回来啊，到家里面啊，然后就拿了一大块的那个肉排这样子啊齁。因为他太晚吃，我们吃过了嘛，我们就准备一些饭菜啦啊，然后就是说啊，你想吃肉排啊，就切一点吃这样子嘛，那蛮大块的肉排这样子啊。结果他就拿着那个肉排啊，我们就在那边看电视吃饱了嘛，就他拿过来跟他们一起吃的时候啊，跟他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就整块肉排都拿过来了。我说哇，你怎么把那么大块的肉排都拿过来这样子啊，不是说小小就好吗？他说没有啦，我想跟你们分享，那讲得很好听这样子啊齁。又想说我们都吃饱了分享什么东西。结果他就一个人齁，把那整块肉排都干光了这样子啊齁。所以我就其实我经常看到他的时候啊齁，我就心里难免说他怎么不像我这样子，然后就吃得很好很健康，然后运动得很好很健康这样子嘞。所以有时候心里面总会想说，是不是应该你有时候有个教训，我甚至祈祷他说啊齁，会不会你哪一天就你的痛风就发作了，脚就痛了，你的心脏就塞住了，然后就真的是有一些比较大的状况，这样你会不会醒悟嘞？所以我为了这样子的那个原因啊齁，也是连续礼拜天啊礼拜一啊，我都睡不好。完了。对啊。半夜三点多起来啊，醒来啊，就想到说啊怎么办，他一直都是越来越胖这样子啊齁，啊我怎么讲都讲不听啊，他接下来会如何如何这样子啊。所以就连续好几天因为这样睡不好。但是还好有赛斯啊，好，真的，我就觉得说，就像家人讲的啊，哈，睡不好也不会怎么样子啊，反正呢，哈，睡不好，搞不好就明天睡好一点吧。所以昨天晚上啊，哈，我就想到说，我看到一篇文章，他讲到说，有些家庭啊，很有钱，但是没有爱，但是我就想到说，我的家庭钱还过得去了，但是我的家庭一直在。我希望健康的情况之下齁，那经常会让亲子之间齁有很大的压力，让亲子之间呢都是蛮紧张的。所以我就想要说怎么样子能够智慧的来处理面对这样子的问题，能够变就变吧，啊不能变那就让时间这样子，儿女都有他的儿女的那个灵魂的那个选择吧，哦，这样一想之后，哎，昨天就睡得很好了，一觉到天亮这样子啊，
是啊，
对，
好，我觉得这个分享很棒啊，你看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你就会觉得哈，这样的事情你就好烦恼，对不对啊？相对于我呢，有没有哈？哎，这就是会认为自己不够好，会认为自己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哈，因为你比较，有没有？你比较，可能也有人在听你讲说啊，你这个算什么？你女儿都考上法律系了，我的小孩子都不知道还在哪里游荡呢，有没有？可以比较的啊，永远比不完呢、啊。而且，其实像先针对老师讲哦，因为老师对健康有你一套的想法。我们就一定不知不觉的是拿自己的想法来对照我们身边的人的所谓的食物的习惯跟健康的观念，有没有一样的道理吗？啊，那个健康的想法是我的啊，是我的想法，我对我的这个身体健康，对我食物的要求是这个样子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忘记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好，真的看到香鸡排你真的会无动于衷吗？哦，那也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而是也许你在你的人生经验里面，好，因为你慢慢希望自己更健康，而且可能曾经生过病，所以你就会开始有经验，你就开始挑剔你的食物应该要怎么样才会比较健康。可是我们就忘掉你在之前，你还在面对这个世界，你还在探险的时候，有没有？食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探险嘛，啊，你还在那个过程的时候，也许就是你现在孩子的心情。 好，那是因为我们后来慢慢，我们说演化了，我们自己的健康跟食物的观念演化了，我们就会拿，哎，你看，一定要这样子才比较好。然后我们的心态就会希望孩子少一点折磨，有没有？不要走错路，不要吃错东西。我们把我们的经验想拿来给孩子用，可是你的孩子内在里面对这个世界的一种食物渴望还没有告一个段落，你是很难让他改变对食物的那种观念，他反而会觉得这个家里面只要你吃得越清淡，以后他都不回家吃饭，他现在外面把鸡排什么都吃饱了再回来。而且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的气氛哈，就会开始紧张，对吗哈？所以回到像嘉伦呢，刚刚提到有一个重点我刚刚忘了讲了，因为你一直都在想说为什么这个学赛事这么好，然后我先生都不来学，好，为什么他知道这个会比较好，可是他为什么不选择比较好的学习方式，好，生活为什么不过得更好一点，有没有？你知道你讲这句话我就立即想到说，嗯，哎，职业上面的需求啊，对不对？好，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当你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你心里面是很烦恼的。那我就会说，那你怎么样让你自己不要烦恼？你一直说你为什么不要这样做会对你比较好，你就很烦恼。那我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不看看你的烦恼？你要怎么做你会让你自己更好一点？好，不是让自己一直在烦恼里面。你现在知道我要讲的意思吗？因为你的焦点在他们身上，可是我现在是说你为什么不看到你自己的本心，我怎么让我不要再这么继续为他们烦恼，你看这就差别了啊！我一直在说他们怎么不更好一点，他们怎么不要这样子做，他们怎么不要来学赛斯，这样子会对他们更好一点，可是只要他们看到你一直在烦恼，人家会说那你学赛斯也学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烦恼，对，很会诵经。对，对，可是你有没有更好呢？你自己内在的本心，好，其实本心应该就是自由、快乐、喜悦、善良，好，这个快乐都是人的本质嘛。可是什么时候我们的本心看不到？我们看到上面的灰尘嘛，那个灰尘就是你老想着别人怎么没有更好一点。可是你自己呢，你一直在烦恼他们，你没有让你自己更好啊，所以你应该要下的功夫是我怎么让我自己更好，我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我怎么让我自己活得更轻松一点，有没有？好，我在面对这么多生离死别的这种情况里面，我怎么让我自己对生命有更深刻的了脱生死的一些观念，我怎么去培养这样的观念，我怎么让我自己在面对人生生死的时候我真的完全可以知道赛斯是用什么观点在看，而让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不同的对待方式，这才是自己要努力的地方。对呀、啊，好啊，嘉伦啊，要是他没有写这本书，他爸爸就不会死吗？你懂这意思吗？啊，你不看这本书，难道你的亲人就不会死了吗？对，所以你就是在面对你自己内在有很多很多的妹妹嘎嘎，很多很多的恐慌、害怕、担心，好、哦、这些信念要慢慢的去打扫它的，否则我们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自我面对而已，面对你的本心。好，那我刚刚要翻开这个书了哈，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到382页嘛。那我们先回到381页哈，我们因为这位同学坐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再来重复这一段。啊，你有没有看到？在最后一段381页哈，我们来看他，就说我们怎么样来慎选团体，有没有？他讲了几个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规则了哈。他说，假如有人告诉你享乐是错的，容忍就是软弱，那你必须盲目的服从这个或是那个教条。如果他告诉你说这是通往理想化的善知唯一的正道， 那么很可能你是在跟一个狂热分子在打交道。你看这段很重要啊。好，他说容忍就是软弱的行为，好，那享乐是不对的。是吗？享乐是不是人的天性啊？是吗？谁不喜欢享乐啊？谁不喜欢享乐啊？对不对？你看，然后容忍就是软弱，谁说的？有时候容忍要不要更大的勇气？啊，我该出手，可是我觉得现在是不能出手的。啊，我稍微忍耐一下，要不要更大的一个力量？要哎，要更大的力量来控制自己，很大的力量哎。啊，所以你看，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哈。你看接下来，如果他告诉你目的可以合理化任何的手段，你就是在跟一个狂热分子打交道。如果他告诉你说为了和平的缘故可以去杀人，你就是在跟一个不了解和平或公理的人在打交道。如果他告诉你说要放弃你的自由意志，你就是在跟一个狂热分子打交道。好，每个人都有他的自由意志，每个人都可以做出他自己的选择。可是当他告诉你说你不能够做选择，你要听我的啊，你要跟着我，你要听着我的选择的话，这个人就是狂热分子啊。啊，这个人就是狂热分子。所以各位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在团体里面，因为自我面对是远超过跟着别人走哈，十倍一百倍还要再困难的事情。自我面对是这么的困难，跟着人家走，你要那跟我那走哈，更简单，有吧？好，我当然可以餐厅讲物件哈，你不讲啥啊？青菜你决定就好，有无？我较轻松，否则那个 menu 拿来上百样的菜，那个跟鬼不划拨啊你。啊，你可能找不到任何一个菜你想吃，可是只要有一个很会做决定的人，你交给他去做决定，你有没有很轻松？那小事如此，你随便无所谓。可是牵涉到你个人的一个自由意志的时候，你的人生该怎么过？你对人生的看法是什么？你就不能够人云亦云呢？啊，只要你跟着他走，你心里面感受到是痛苦，那你就好好思考了。哎，为什么我听着他的话，我跟着他走，我心里面是束缚，是越来越不快乐呢？有没有？那我就要开始去自我面对了。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辨识了哈，辨识能力。那我觉得再把它扩大一点，就是你对于整个社会或者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的一些观念，好，一些观念。在流行的一些观念，你更要有辨识的能力。不见得大部分的人说的就是对的，不见得哎。好，通常大部分的人都是盲从，对不对？好，少部分的人虽然讲的是真的是对的，可是因为他是少部分的人，好，他除非时机成熟了，少部分的人讲的那个所谓的真理才会有人听见，没有错嘛？你看耶稣当时在布道，有多少人跟着他？没有啊，只有小偷妓女跟着他呀。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回到自己身上来，好，让自己不要再对他烦恼，让自己不要再烦恼小孩，让自己不要再烦恼工作，不要再烦恼那些一定会死的人。这就是功夫啊，你怎么去回过头来，好，增加你去面对问题的能力，它才是你的功夫啊，是不是？你看这一段就讲得很好。好，那给大家休息一个五分钟哈，等一下我们再继续。